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历时两年的强力反腐造成中国官场官不聊生，更无暇问政。很多官员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处于瘫痪状态。上个星期，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誓言要对忽视民生、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动刀子出重拳。然而整治官员不作为的刀子在哪里，重拳又应该打向何方？我们今天首先请嘉宾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的嘉宾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何庆莲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那么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在纽约新泽西州的这个何庆莲女士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官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不作为现象，为什么每个官员都患上了这个反腐恐惧症？那么还有呢，中国官场为什么会有这个非黑即白的这么一个状况出现，非此即彼？那么官场的正常的这个常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庆莲。
简单的说呢，其实这个害了反腐恐惧症这个说法本身呢有翻译性，大家没意识到它和最近的反腐将导致政变，反腐将导致中共政权崩溃一样，都是被反腐者呢散布的一种言论，用来向习近平和王岐山施加压力，希望终止反腐。这个其中的逻辑其实是非常荒谬的。荒谬在哪里呢？就是首先第一条，它暗含的逻辑就是官员其实都腐败，否则何以要害这个反腐恐惧症？其次呢，就是官员们呢过去都把这个办事当作一种寻租的机会，所以呢过去是收钱办事，现在既然反腐当头，那么就不能够收钱了，所以还宁可不办事。然后呢，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平常说的立党为公到底有多虚伪。几千万党员入党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说呢，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承认共产党员入党呢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荣耀家族，不会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是这样。所以呢，有一个叫做杨鲁军的，在习近平做过官的福建省那里体验了三个月生活，和官场的各级官员都有个交谈，他的结论就是，如果要是让官员们办事不拿钱，就等于让官员没有做官的动力。大家说那还不如不做官，如果不能找年轻女人了，不能再贪污，不能再赚钱了，那我们做官有什么奔头？实际上到了这种公开的表达入党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了，实际上就出现这种李克强批评的懒政不为政，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陈奎德博士，在你看来，中国现在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们做官是为什么？过去是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不管是黑的灰的还是白的通通拿来，现在没有这些好处了，他们做官为什么？
我想这个没有这种好处，所以说现在就遇到了麻烦。刚才青年讲的是有一部分是作为一个借口对反腐一个抵制，但是确实是中国的官场它是普遍化的腐败，所以说他那个过去的这种行贿的方式啊，或等等，他这种腐败的方式，它是一个整个体系运行的润滑剂。现在把这个润滑剂给拿掉了，把这个什么链条，也就是说是权钱交易，这个是普遍这30年来基本上运行的一个规律。如果把那个断，有可能现在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断，权钱交易这个链条，如果有可能危险的要把它掐断的话，那做官当然他的利益就很少了，或者说几乎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确实是目前官场上是有一个这个现象，而且贪腐是普遍性的，不管他承不承认，这个已经是事实。我想，已经威胁到很多官员的基本利益了。所以说，这个目前那个情况看来，李克强说的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他说了这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说像您讲的，润滑剂被拿掉之后，遭到这个李克强他现在对官场的这个批评，那么他这个批评是不是从您来看呢，也是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来取代他拿掉这个润滑剂。
我认为现在他们这种批评啊，或者说这那种上面的高声恐吓啊，这些没有任何效用。有效用的是，关键的在我看来的话，就是真正的要把官员和那个所谓的利益链断开的话，就是所谓刚才我们在特别聊到所谓共和国长子的垄断权，主要是你看很多贪腐的最大的窝子，就是像中石化呀，就是石油和化工行业啊，什么那个银行行业啊，金融行业啊，这些包括有些传媒行业等等，这些行业都是不准入的，民间的资本是不能进入的行业。何不该趁这个机会，官员不作为，让你不做好了，把这些不作为，让民间资本进来，进入中石化行业，进入银行行业，进入传媒行业，当然传媒行业更难一点。不管怎么说，正好趁这个机会打破这种所谓的共和国长子的垄断，打破国有企业对这些不可进入领域的进入，所以在这样的话，才真正的是官的那个权力的趋势在市场利润越来越收缩，越来越小，这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这种恐吓官场没有用的，在我看来。
是，何庆莲女士，刚才我们在新闻里边报道了一个关于中国 GDP 增长的消息，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的 GDP 增长率为7%，是6年以来最低的。同时呢，我也看到李克强这次去东北，主要是东北去年的 GDP 的表现非常的糟糕，一般在5%以上，是全国所有省份当中倒数第5名当中的。你认为现在中国 GDP 掉下来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过去评论或者是衡量干部的政绩是唯 GDP 论英雄，你如果一个地方的 GDP 上去了，那么你干部表现的就好。现在不是这样的，怎么样中国怎么样改变经济状况，怎么样能够促进 GDP 的增长？
就是李克强有一句话是正确的，他说了中国目前呢 GDP 下降是因为处在这个调整经济结构时期，这个经济结构其实早在10几年前就应该下大力气调整，但是一直拖着没调整，所以呢所有的隐患后遗症都压在今天，那么目前是不调整不行了。在这个情况下呢，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必须要忍受这个 GDP 下降，这是第一点。那么 GDP 一下降，就业问题还有财政收入等等都出来了，这个呢就是中国讲经济进入新常态，要大家的准备好过一段苦日子的原因所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过去政绩考核呢是一个GDP 增速再加上计划生育和这个房保一票否决制，那么现在呢就是计划生育取消了， GDP 呢不再作为考核政绩的唯一指标，那么就是只是作为一个参数，重要参数，那么这一来呢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就减小一点，就不再是这个 GDP 为上。那么 GDP 也不再是这方面呢有一个效果，就是 GDP 造假的这种情况呢会相应的好一点点。至于今后以什么为这个考核政绩的指标呢，目前说要纳入这个环保，还要纳入这个什么其他的，就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就业，目前还没有定下来，所以它还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那么青年刚才陈博士讲到说应该收缩官权在经济中的这个份额，您同不同意这个观点？那么如果同意的话呢，就是您觉得这个他的做法应该有哪一些呢？
这个观点当然是对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目前这个体制下几乎做不到。 因为目前呢，中国政府呢是掌管一切资源，我说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舆论垄断，到现在呢不但没有这个放开的迹象，反而有加强的迹象。至于这个经济呢，共产党呢去年也就是下了一个指示，就是要求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他规定了一条，就是控股权仍然要由这个国有企业控股，所以这个条例一下发，立刻中国的民营企业的一些著名的人物都纷纷发表言论，包括王健林，这一向跟党跟得比较紧的都说了，这种情况下谁愿意投资给国有企业谁犯傻，那么呢就是我投钱给你我做不了主，我为什么要投，纷纷就是这个说法。那么从出台这个条例就说明共产党并没打算像陈奎德先生那样说的放出这个经济权利，就是让民营企业呢进入。然后呢再说一条，就是在中国有利可图的部门呢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纷纷进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政府呢就总是利用手里的一些权力对这个国有企业给予扶持，资金扶持、政策扶持，还有门槛呢稍微降低，在这个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竞争很不利。
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政府官员不作为应该怎么办，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现在已经有几位听众观众等候在线上，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懈怠这个概念呢，这是去年夏天我在陈海珍的知心话中首次使用。我去年五月上山，县公安局呢要接管，市公安局不同意，因为哪个公安局要管我的话呢，哪个局就拨款，县局得到拨款，当然还是由市局管理。前年的核桃呀是13元一斤，去年的核桃到现在都卖出去了3元一斤，所以说呢，大家还是懈怠好，懈怠呢不会出大事。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请安徽的叶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叶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听到你了。
刚才我，你好，我刚才你这个里面谈到几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你那里讲的话，刚才讲那个中国的 GDP 问题啊，我也是搞企业的，这个中国这个GDP 啊，你们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 GDP 那个叫我们填这个工业指标啊，那起码的话，你要叫你填的话，起码都要填几倍的工业指标，他把你那噼里啪啦的把你一填，填几倍，起码要多3-4倍。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等一下子给我回答一下子，就是这个你们美国的这个 GDP， 你们是准确的，你们是对他放心还是不放心的，是准确还是不准确的？反正我对我们中国的这个 GDP 我是不放心的。可以这么说，我要对他打的折，比如说他打的折啊，我估计我要给他去掉只要去到60%，我觉得我才放心，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呢，这个你刚才讲的是官员做不作为的问题，官员做不作为的问题来说，说我们跟我们几个朋友一直在聊这个天。我们中国啊，要想这个官员要想作为啊，原来我们说起来说我们的水平文化都不高，但是我们呢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滚打下来以后，我们就这么想的。这个你要是想中国有作为，除非就是你讲中国共产党他专政嘛，专政是不是？你专政了以后他就不作为，这人事的问题。那你换一帮人是不是？换一个像你们美国一样子，就换一个连党专政了，这个像是不是就好了？我们最后得出结论也是没得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他的这个根基，他出来中国文化的，他不是出在你这个什么知识之上。你换一帮中国人来，他还是这样子。
是，
你问题是我们最后得出结论是这么一个结论，它不是完全，它是它的根基出在中国文化上。那么也就是说，你刚才有一个谈的这个态度啊，我们如果对我们一般平民百姓来讲，我们作为来讲，你国家你政治上什么事情我们不去管它，但是问题是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你法治上那个东西你要公平公正，但是你像我们荒山地区，你像什么中级法院的这地方法院，那简直是一塌糊涂。但是这个东西，它是违管不遵，简直就是这个。你像我们安徽荒山这边，你比如说像秀林。
好的， 好，谢谢安徽的叶先生。叶先生提出了两个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的 GDP 掺水甚至作假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是怎么样解决官员不作为，是不是应该政治体制上进行根本的改革。第一个话题请何青莲女士来回答一下，等第二个话题请陈奎德先生来回答一下。青莲，
中国的 GDP 掺假造水掺水，这个是多年以来的问题，大概比率呢是这样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对外媒讲，是地方上报上来的，他们一般的砍去20%，那么呢就是然后呢就是再挤一点水分，应该说最后这个 GDP 出来的已经比地方政府上报的要低多了，但是还是有水分，所以李克强自己就公开表示个不信任。至于美国的 GDP 呢，我觉得和中国呢完全是不同体系产生的。首先美国没有政府要以这个 GDP 考核这个州政府的这个传统，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它基本上是根据一年的经济增长和各种数据加权费总得出来的，因此没有什么造假。这就是美国为什么 GDP 增长3%就进入这个经济繁荣时期，叫做黄金发展，而中国呢哪怕是10%几都还有非常多的问题。
嗯，那陈国德先生说到这个官员的任命或者是官员的就职，在美国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制度，大大小小的官员从城市的议事到州长甚至总统都要竞选，都要向选民拿出自己的政纲，然后选民要看他的政绩如何，表现不好对不起拜拜，下次把你选掉。在中国在不能实行这种两党制的情况下，怎么样对官员进行问责？目前有没有一套行之可行的这个制度？今后如果现在没有的话，今后应该至少怎么样去向官员来问责？
我想目前如果是说选举这个一步还达不到的话，那起码其他的方面，例如像舆论，要有言论权的问题，要有独立的舆论来监控的问题，包括司法制度逐步独立的问题，这个都是对于这个官员的行为有相当大的一个约束力的问题。刚才这位朋友也谈到了，他说中国即使是所谓的搞选举，即使也没有用，因为这个文化就这样了。我想请问台湾人，他是不是中国人的文化？台湾过去都是中国人的文化。新加坡人的绝大多数是华人，也是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香港人也是这样的。他们的大家知道他们的贪腐情况，他们的这个社会青年程度比中国大陆高得多。而说明这个人还是有些基本的共性的，他在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制度的约束下是人性，他就知道哪些事情我要选择趋利避害的原则，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我必须怎么做才对我自己有利。例如像美国，很多中国人到美国来他还必须守法，为什么呢？你不守法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问题，文化决定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个假问题。虽然在有些情况下文化是有相当的影响，但是绝不是决定的，而且长期的一个制度形态下来的话，它会塑造一种新的文化。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北京的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请讲。
关于这个中国当官现在无所作为的问题，两位嘉宾说得很好，我都该骂，不再多说了。我推出一个这个贪污腐败啊，其实从刘青山张子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并不是刘青山张子安两个个人的问题，那个时候通过各种历史材料已经证明了啊，这是一个问题。二一个就是从中国大革命的时候老毛的时代，那时候就有保护毛不等之风等等等等一切啊，那时候有的时候生产队长打个比，我手里举例子啊，在以前没有人愿意干，后来等着干抢着干，包括词啊这个书记啊主任也好，这词穷的只掏钱了，他要等着干，这是为什么？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你说贪腐呢由来已久。好，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好，主持人好，下面这个呢，我们中国的那个方圆喇叭作为，它是历来以来都是我们古代那个封建装饰花园的那种西方文化的那个传承。这个你看啊，在我们中国那个当官，那你就要给他算进贡，老百姓在这个开他的马，那才叫官，他才有味道，是不是？要不这样的话就不叫官了，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下级的官员呐，包括像江泽民呐，还有曹光了，下去之后呢，这名字通过一句话叫人种，哪里还是尊崇的？就说他们下级的官员，他们不甘心，要别人还尊重他，给他们继续进贡，给政府也造成现实威胁。也就是说，江泽民呢，下去他曾经掌握自己军权，还有那个像那个温家宝啊，那些是那个孙立红。他们那个掌握大型的那个企业，国家产生企业，控制国家大型企业，这样呢，他们就形成一个过去叫中阀嘛，是吧？就是这叫财阀。他们呢，就是说对那个现实政权构成一种威胁。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明白你的意思，就关于财阀的问题，官控企业。接下来位是河北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哎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提到这个官员的这个不作为这个问题呢，我在基在那个基层呢啊，在那个基层呢，我不是官员，我是百姓啊，我特别有感受啊，感受特别深。我要想说的话也很多，但是我觉得呢，他们这个李克强他们呢，不管怎么说，他们中央啊，这个官员们呢，他们是做不好的，他们是做不好这个问责的。我下面我问个问题啊，我说的话有很多，我去问个问题。不是有那个有一个中国好像有一个什么那个和谐奖，有的地方叫什么什么文明奖，每年给官员奖几千块钱，这个是怎么回事？我问一下嘉宾，我不知道嘉宾知道不知道。
好，
谢
谢，
谢
谢河北的赵先生，北京的郝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郝先生，请讲。您在线上，何先生，请讲。郝先生，
请问我能问一下，我能问一下这个与这个话题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吗？这个两个问题可以吗？就问主持人。
你想问什么？请简短。
就是那个我在那个无界网上看到这个，他们老是有报道什么这个说这个江泽民时期。这个中共摘取法轮功学院的器官，活摘器官，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再一个，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这要收北国之音的电视的话，有没有这个方面的机顶盒？用这个机顶盒能够收看一下。再一个，你们这个北国之音的这个消息比较灵通，能不能确认一下，这习近平的这个女儿是不是她在美国上学？她上学。是不是在美国上学？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您可以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包括电视节目还有广播节目以及我们的网页收看各方面的这个消息。好，何先生女士，请您做个回应。那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呢，关于现在这个干部不作为的这样一个现状的话，中国有没有能力解决？就是说习近平政府目前的政府能不能解决？
在现行体制下，哪怕习近平在内，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首先一点，只要政府管控国家资源的这个局面呢得不到改变，那么官员这种行使权力的人就会成为利用自己的资源呢成为造就国王的人，他把这个自己的资源愿意往谁手里输送，那么这个人呢就有可能因此发大财。就比如那个，就像曾永康通过16部给他儿子的三项权利，比如购买设备，还有就是油田的开采权，还有在中国呢就是那个加油站的建立权，这三种权利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得到其中一项的一点点就可以发财致富，他是三权的登龙到了，就由此可见这个呢造就国王的人是多厉害。因此官员们呢一看到现在反腐，我不能利用手里的权去赚钱，大家就心里想，我不如不办事，等到以后松了我再办，到时候再抽钱。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不改变政治体制，打击只是费使他们暂时收敛一点，就避过风头再说，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王岐山呢，也不是没看到这个结果，他就是说了，与其呢是懒政不为政，还不就是说这个也比这个乱政好，他就从这个道理上来讲这个事情。
陈国德先生，刚才我们涉及到一点选举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也搞了一些地方选举的试点，包括乡镇长啊，甚至县级人大代表，但是在这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像贿选呐、黑帮啊等等问题都出来了。如果中国要彻底整治官员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是不是必须要通过选举，而且把选举做得更好？
选举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不过就是说我想的是，主要就是说这个问责是真正要落实，就是说所谓的向下要问责，就是说责任要从老百姓要有权利问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这个体制是向上负责的，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是向下负责，它是可以解决的。但是问题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乡镇选举、乡村选举起不了太大作用呢？很多研究这宪政学说的人、民主政策的人都注意到了，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例如像全国性的一个选举来笼罩的话，先从所谓的基层这样选上去，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是因为它还是例如乡村选举，它还有一个党委，还是全国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你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是对乡村的那个人负责，而是还是要对他的地区的党委负责的。所以说它这个一定要是最终的，要最高层的有一个选举，然后一步步的推行到各个省、各个市，
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的选举方式。如果是转型期间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大的从高下来的选举方式。如果从下面选举方式的话，可能还出现很多，不光是现在局面，包括出现国家分裂等等局面都可能出现。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官员不作为如何问责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前中央委员蒋洁敏庭审认罪密集审判季节是否来临。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